我们再看这个实用特征，就是实用的这个 treat 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其中有一个加引用，就是 derive 啊。然后呢，我们呢看到一个帖子，这块是叫做 Rust 的自动加引用规则是什么啊？它的规则到底是什么？这个问答呢，他提的问题很早啊，就是8年以前，但是可以看到有个特征，他只是在1年前修改了，可以在8年之间它都是一个非常火热的问题啊，甚至接近9年了，对吧？8年11个月，而且是1年前修改，而且浏览量达到了55000次啊，55000次啊，它的赞达到340个赞啊，340个都认为这个问题提的非常有必要。啊，我们来看一下，就是我们就要理解一下 Rust 的自动这个加引用规则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啊，这个它的问题来看，我正在学习和实验 Rust， 在我发现这门语言的优雅之处同时，有点让我困惑，并似乎完全不合逻辑，就是 Rust 在调用方法时候会自动加引用指征，这个指征它会自动加引用啊。我做了一些测试来搞清楚它确切的行为是什么样子的啊。你看他写的这个代码啊，这个代码我一开始看了也有点懵逼啊，虽然他写的贼容易啊，贼容易。你来看他做了写了一个结构体 X 啊， X 很简单，里面就是一个 I32 的值，对吧？然后呢为这个 X 啊，为这个结构体 X 做了一个加引用的一个执行啊，加引用这个执行，对吧？就是有一个 target， 就是加引用嘛啊，就是实现起来很容易，对吧？然后呢他就是在写了一个 treat m 啊， m treat 啊，就是分别给每一个上面执行这个 i32 的啊，给 x 啊，给引用 x 啊，引用 x 啊去做这个执行，对吧？然后呢再给啊，这是它引用里面的方法是 M， 对吧？然后这个里面的这个方法呢是用了这个 RefM， 也就是说它在里面针对它的参数啊用了一个引用啊，这两个不同的地方啊，你看上去好像一样是，其实不一样，不一样的地方这里面就是加了一个引用啊，每个你可以看到它的方法里面的参数是加了引用的啊。然后呢又建了一个 Y 的这个结构体，你可以看到 X 的结构体跟 Y 的结构体没有差别啊，包括它的执行好像也没有差别。我们仔细看啊，无非这个 Y 啊，这是 X， 它的结构体里面是完全一样的啊，也就是一个 I32 的值，对吧？然后对它进行 Y 的执行呢，也是完全一样啊，就是对这个 derive 这个结构体做一个 derive 啊，是不是完全一样啊？是不是完全一样？包括它的这个关联类型都是一样的，对不对？我一开始不理解他这个测试里面为什么对生成就是创建一个 X 然后又创建一个 Y， 没有必要呀，你有一个 X 这个结构体包括它的实现就已经够了，对不对？然后呢我们可以看到这里面他又创建了一个结构体 Z 这个时候呢它的这个类型变成了这个 Y 啊，这个时候我理解了啊，这个 Y 可能是给 Z 来用的，但是我还是不对，我感觉还是不对。那为什么不把这个 Z 直接来去它的值作为这个做 X 这个类型不行吗？对吧？把这个 X 放过来不行吗？为什么非得要加个 Y 呢？啊，我们后面会看到啊，它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就是创建一个 Y 的原因啊。好，后面的话很简单了啊，就无非就是drive 有 clone 有 copy， 对吧？就 person 啊，有个 struct A， 然后呢执行 A 这些类型，然后在这个后面主要就是打印了啊，这就比较简单了，对吧？这个然后一个 RefM 什么之类的，这个调用它就好理解了哈。啊，然后他做了一些这个测试，对吧？就相当于测试啊，测试完了啊，测试完了啊，测试这个完了，他得出一些结论啊，就是通过这个测试加引用规则大致如下啊，他是通过这个测试得出来这结论啊，就编译器会插入尽可能多的加引用操作符来调用方法，就是它用尽可能多的这个加引用，就是自动会加入加引用啊，去来调用方法啊，这是它第一条。好，第二条就是当编译器解析使用这个引用 self， 也就是按引用调用声明的方法的时候啊，它会怎么做呢？首先尝试对 self 进行一次加引用， 啊，对这个 self 进行兼容一次，因为他认为它是一个指针，对吧？兼容一次来调用方法。如果失败了啊，就尝试失败的话，则会尝试调用 self 的确切类型的方法，就是他自己实现他的类型里面，比如说是 string 里面的类型里面的方法啊，试一下看看这个。如果还是失败，那么会尝试插入尽可能多的兼容运操作符，直到找到匹配的方法。就我兼容一次，匹配一下看行不行啊？不行，我再兼容一次，再匹配一下看行不行啊？不行啊，再兼容一次看，直到它能够啊匹配到，对吧？好，这是他得出来的第二条结论。那第三条结论，对类型 T 使用 self 声明的方法，它的行为就像是对类型引用 T 使用引用 self 声明，并在这个点操作符左侧的引用上面去调用的。好，这是第三条它的结论。好，第四条结论，先用内置的原生兼引用尝试上面这些规则，如果没有匹配到，再使用 derive 的这个 treat， 再使用这个 derive treat 啊，就是原生的兼引用不行了，然后没有匹配到，那么再使用 derive treat 啊。然后他得出来这些结论啊，这些自动兼容的规则到底是什么啊？有人能给出这样的设计决策背后的任何正式的依据吗？啊，这能不能给我这个依据？然后它到底是什么啊？好，我们来再看这个233个赞的这个答复啊，我们来看怎么讲的。你的伪代码基本正确啊，为了便于理解。假设我们有一个方法调用啊，我们一个方法调用叫 for bar 啊，其中呢 for 呢它是 t 啊，它是 t， 我们将使用完全限定语法，就是把它指得很清楚啊，不没有什么省略在里面，来明确方法调用的类型啊。比如说 a bar a 啊，这个 a bar for， 或者是 a bar 引用什么引用兼引用兼引用兼引用 for。我会使用一些随机的大写字母来表示类型或者是特征啊，除了 T 始终表示原始变量 for 的类型。 OK， 好，我们都知道了，他把这里面的 T 作为类型，也就是上面这个 for T， 这个 T 是类型啊，那么其他的有可能是特征或者是类型。 好，我们来看啊，算法的核心是什么，就是兼引用对于每一个兼引用步骤 U 啊，就是 U 是兼引用啊，解，我们是解开，对吧？也就是设 u 等于 t， 然后 u 就会等于兼引用 t 啊，兼引用 t 就是你的 t， 就是类型是你不管是引用好兼引用好，它的类型都不会变的啊，就是你最终的类型是什么，它的引用它就是什么类型，对吧？这个其实是已知的。好，如果存在方法 bar 的接收者类型，就是 self 的类型与 u 完全匹配，那么它使用就则使用它按值的方法。好 ，OK， 就是第一条啊，它是这么做的啊，就是 self 的类型跟 u 完全匹配，也就是跟兼引用完全匹配。二就是否则对接收者添加一次，这里面强调了啊，就是说对接收者添加一次自动引用，不是兼引用啊，注意啊，这里面是。添加一次自动引用啊，就比如说我们取引用或者是引用 mutable， 就是要么是引用要么是引用 mutable， 也就是在这个类型上面加个引用或者加一个可变引用。如果某个方法的接收者匹配到这个引用 u， 那么就会使用它，就自动引用方法，这是自动引用，注意不是自动兼引用啊。好，我们来看这后面来看，就是值得注意的话，所有规则都考虑方法的接收者类型。注意这里面他讲，注意我们的确是要注意到，所有的引用规则也好啊，自动的兼引用规则也好，自动引用规则好，所有的规则都是考虑方法的接收者类型，也就是方法里面的参数类型。方法里面的参数类型，而不是特征的 self 类型。要注意的，这里面讲的很清楚一点，一定要强调一下这里啊，就是说所有的规则都是考虑方法里面的参数类型，而不是 特征的类型。OK， 好。例如像这个 implementation for full function method 引用 self， 在匹配的时候会考虑引用 for， 也就是引用。我们看到它讲的是引用 for， 引用 for 就是什么？引用 for 就是 for 的 self， 引用在这里面，对吧？而不是 for， 要注意到就不会是 for， 而是引用 for。而 function method 二就是 mutable self。它会匹配时也是会考虑引用 mutable for， 也就是它只会考虑引用里面的，而不仅仅只是考虑 for， 一定要注意这个。好，这是强调了，其实他举的例子只是强调上面这一点。好，如果在内部步骤当中有多个有效的特征方法，就会出现错误，啊，如果多个都有效，那说明有问题了啊。也就是说，在上面讲的一和二中只能有零过或者是一个有效的特征方法，但每个步骤可能有一个有效方法，会优先选择一，就是先走一再走二，对吧？一满足了就不去走二了，所以固有方法优先于特征方法。一定要注意，就是说如果我这个里面已经类型里面有了方法了，我就用类型里面的方法，就不会用到特征的方法了啊。如果循环结束的时候没有找到匹配的方法，也会出现错误，就递归的 derive 实现也会导致错误，因为它会使循环无限循环，对，会达到一个递归的限制，就直接循环死了啊，就循环死。那么这些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都会实现预期的效果，但在某些边缘情况下啊，以及是给宏生成的代码提供合理的错误消息的时候，能够编写明确的这个啊权限制的这种形式非常有用，就是非常明确的标示好到底是引用的谁，就特别有用了啊，这个地方要注意。哎，我们这是刚才讲的是简引用，我们再看就是以自动引用啊。他讲为什么自动引用只有一次啊？之所以只添加一次自动的引用，有以下两点原因。一个是什么？如果没有限制不停的加引用的话，情况会变得糟糕或者缓慢，因为每个类型都可以被任意次的引用，这就会有问题了，对吧？那取一次引用 for 会保持与 for 的这个强连接，它是 for 本身的地址，但取更多引用会逐渐失去这种连接，就引用 for 是存储引用 for 的某个临时暂避难的地址，就是你引用这个 for 的时候，你有可能啊，正常情况下它可能会指到这个堆上面去，那我们在引用 for 的时候，你可能只是指到你的站上面去了，你真正的数据有可能是在堆上面的，对吧？所以说这个时候不能再去加这个引用了啊，就是说他讲到，就是说引用的话是某个临时暂避难的地址，对吧？好，我们再看一个例，他讲一个例子啊，假设我们有一个方法调用 for refm 啊，就是这里面一个引用了 啊注意它是引用这个 m啊，这个方法是里面是含有引用的，也就是方法的参数是带有引用的啊。我们来看啊，如果 for 的类型就它上面定义的 x 就 struct x， 那如果是 x 的话，我们从 u 等于 x 开始 refm 的接收者，我们看是 refm 的接收者啊，我们看它的定义的 refm 的接收者啊，refm 啊，我们看到 refm 的接收者是什么？引用 self 啊，是引用 self。我们来看他讲啊，引用 self 啊，这里面来看他的例子啊，我们看到就是接收者是引用啊，所以步骤一不匹配啊， u 等于 x 等于不了，它有一个引用，对吧？你引用不了，那么添加一次自动引用得到引用 x 匹配了，对吧？就是我们自动加一次匹配了，那么它就是用的这个引用 self 等于 x， 所以调用的是 refm 引用 for 啊，就可以了。如果我们是引用 x 呢， 啊，我们如果这个 for 的类型是营运 X 呢？好，我们看到营运 X U 等于营运 X， 直接那开始直接匹配了这营运 self 啊，直接行了。然后如果说我们是营运 X 呢？我们看它不匹配任何步骤，它的特征没有什么营运啊，或者就这么粗的营运，所以减允一次得到 U 等于营运 X， 匹配了步骤一，所以 self 等于营运 X 调用它。哎，所以说它可以自动减允一次，然后获得了它的营运 X， 所以它在这里面得到了 self 是营运 X， 所以调用这个 ref 营运 for 就可以了。好，这里面再看 z， 如果用 z 的话啊 ，z 的话它一和二步骤都不行，对吧？就是不匹配任何步骤，减允一次得到 y， 啊，得到 y 里面仍然不匹配，再次引用。得到 X， 不匹配步骤一，但添加自动引用后匹配，所以获得 ref 这个引用 for。 我们这里面来看，有一个地方让我很不理解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减允是得到 YZ 啊，我们来看 Z 减允得到 Y， 我们看 这里面的 Z 的定义，我们看到 Z value Y 啊，我们再看这个定义的 Z Z value Y， 所以 Z 减允一下，就是它对它实现减允用，它的 target 是 Y， 对吧？我们很好理解 ，Z 减允是得到 Y，OK，、OK, 没毛病啊。他又讲了 ，Y 减允用得到 X， 这里面哪有 X 啊？对吧？这里面减允用是对 Y 减允用，它减允用到的类型是 I 三二呀，对不对？它减允用得到的目标是 I 三二啊。但是他这个为什么说减允，这个 z 得到 y 很好理解啊，对吧？这个 z 的减允它本身就是这减允得到的是 y， 是好理解的。那这个 y 逆减允是 i 三二呀，不是 x 啊，啊，凭什么会得到他这个解释？为什么？你看他讲了什么？这不是很奇葩吗？啊，就是那 y 不匹配，再次减允得到 x， 为什么？为什么是 X？ 好，不匹配步骤一，但是添加自动就加个引用，然后获得了它的匹配了，对吧？好 ，OK， 这里面这有个疑问，这里面啊，我们后面看看有没有给我们解答这个。好，然后引用 A 步骤一什么不匹配等等啊，都是这么来的啊，我们就不持续去讲了哈。啊，这个假设我们有一个方法调用啊这个 M， 而且 A 不是 copy， 如果 for 的类型是它。那 A 等于 UA 直接匹配它啊，这个匹配减允得到 A 匹配了 self 或者 A 因此出现报错，对吧？这个都很正常 ，OK， 都是我们理解的啊。这个回答基于代码，就是上面这个它的测试代码啊，与略过维持的 readme 内容基本一致。好，这个 Nico Matuskis 啊，我们知道他是这个 Rust 的官方的这个里面的这个人，对吧？啊，编译器语言这一部分的主要作者也浏览过这个答案，就是认为这个答案是没什么毛病的哈。这个上面都给了很多例子，大部分大概了解这个啊减引用啊，自动引用啊，大概规则是什么样子的。但是呢，可能读起来会有点复杂啊，就是就感觉哎呀，怎么这么多呀，很难受啊。啊，所以说下面立马就有个人来讲了，啊，有个人讲来评价他，而且这个评价得到80个赞啊。那他是怎么讲的？这个回答看似非常详尽，但我认为缺少对规则的简短易懂的总结。好，他说引用了谁啊？就 Self Master 这个人的评论中提供了这样的总结。我认为这个总结太棒了啊！就是如果感觉上面那个啰里啰嗦，我们来看这个减引用算法会尽可能多的减引用啊，比如说我们这个引用 String。啊，引用 string， 然后再减引用为 string， 然后再减引用为它的方法里面的方法 string， 对吧？好，我们看它做了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就是这个不叫方法，就是这堆上面的，对吧？好，我们来看这个 string， 啊，就是做了几次啊？一次、两次、三次、四次，啊，对吧？进行了四次的这个减引用，啊，四次减引用，那这个。减引用是很多次，也就是说它这就符合它了，尽可能多的减引用，就减引用自动减引用是多少次都行啊，没有限制。 然后是最多引用一次，就是自动引用只能一次啊。为什么只能一次？刚才讲过了，对吧？就是你必须是指到堆上面，不能因为是你的实际的东西在堆上面，结果你指到账上去了啊，对吧？好，这个其实就是引用或者是自动引用和自动减引用的规则，就是这个啊，就是这个，好吧？其实这地方我们基本上已经理解它的规则了，对吧？好，那后面还有人去接着去讲啊，我接着去讲啊，对我们这个理解可能会更加深啊。好，这个是另外一个人的回答，是这样说 ：Rust 的参考手册中有一张关于方法调用表达式，我将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复制如下啊。提醒，我们讨论的是表达式啊，他提醒一下，我们是表达式是啊 receive M 啊，其中呢 receive 在下面被称为接收者表达式，就第一步是构建候选接收者类型的列表啊，方法这样的，反复检引用接收者表达式的类型。就是不停的去检引用接收者是什么，接收者其实就是方法里面的参数嘛，对吧？将遇到每个类型添加到列表当中去啊，添加到列表中。这句话不太懂没关系啊，后面它有例子。最后尝试进行就是无大小强制的转换，如果成功则将结果类型添加到列表中。对于每个候选类型 T， 在 T 之后立即将引用 T 和可被引用 T 添加到列表中啊。比如如果接收者的类型是 box i322， 那么候选类型将是什么？我们来看候选类型啊，如果我们这个参数啊，我们参数类型是 box 这样式的 i32， 它会类型是什么，变成什么？我们看它有多少个候选类型啊，就是哪些类型都可以去做尝试的，它会有 box i32 啊，自己本身。好，我们再加一个引用啊，引用 box 啊，可并引用 box 啊，这是都是候选，还有这个使用就减引用一次啊，一次减引用 i322 啊，然后引用 i322， 就是把这个 box 拖出来又一次引用，再减引用一次，然后引用一次，对吧？那可变引用 i32 啊， i32 通过就是没有大小，就是无大小的强制转换一次，然后引用 i32， 引用 mutable i32， 就是之前它是2，把这个无大小的弄掉，所以它的可以看到它的候选类型有这么多，都可以去进行匹配，对吧？然后对于每个候选类型 T 在以下的位置搜索具有该类型接收者的能够看得见的方法。啊，首先它的方法跟谁去匹配呀？先是 T 的固有方法，就是这个类型自己就带有的方法啊，看它能不能匹配，那匹配上就是以它为主。那如果它没有啊，那么就是在 T 的实现，就 implementation 里面去任何可见的特，就是可见的特征提供的方法都可以啊，对吧？好，那这种方式就这么去匹配的。好，那让我们详细解析代码中的几个例子，就是他最初的提问者的代码里。对于你的例子，我们可以忽略关于这个无大小的强制转换和这个他就是类型自己本身就带的这个方法啊，这个部分把它忽略啊。我们来看这个例子 X 啊 ，X 这个它的类型是 i32， 比如说这个42.m 的方法，接收者的表达式类型是 i32， 对吧？我们知道是 i32。那创建候选类型分别是 i32 不能被兼容，所以步骤一完成，列表是 i32。那搜索每个候选者的类型方法，找到这个啊 i32sm 接收者是 i32， 匹配成功。啊，这是这样例子一。那后面有很多啊，很多他这个例子，我们就不一一详细去看了啊，就是这个啊挨个的去看，我们就不去看了。那基本他的就是的匹配就是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匹配的啊，就是通过。啊，我们要如果要总结一下的话啊，其实这一句是非常棒的，就是说，Rust 里面的这个自动引用和自动减引用它的规则就是，减引用会尽可能多的去减引用，而引用自动引用的话，只会自动引用一次。它的原因我们之前都已经说过了。